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私自利，我是思雨。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是我的小猫金元宝，请金元宝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个人是非常想把今天这一期节目做成对金元宝的专访了，但是看他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的样子，所以没有办法。这期节目会是我一个人的单口或者是独白，然后未来的两期节目都会是我和 Billy 单独的录音，因为我们的剪辑小朋友在一个月前出车祸了，他是正常行驶，然后对方酒驾就撞上来了，然后撞伤的还挺严重的。在这里也非常诚恳的拜托大家，一定千万不要酒驾，如果你看到身边的人酒驾，也要非常严厉的劝阻，因为即使你能负责或者赔偿你伤害到的人的医药费，你也没有办法赔对方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的身体，你也没有办法赔偿他耽误在住院治疗耽误掉的这些时间，你也没有办法赔偿他心灵受到的伤害。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不指望说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但是可不可以力所能及的控制住自己，不要主动的给他人造成伤害，不要给社会增加负担呢？真的求求了。然后因为这一个意外事件，我和 Billy 决定在接下来的两期里面，就是我们两个分开录制，然后各自负责剪辑，这样能减少剪辑的工作量。所以在接下来的两期里，大家会听到我和 Billy 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以一个独白或者单口的形式来呈现的节目。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是在和我的小猫咪相处的两年里面，我的小猫咪教给我的一些道理。之所以会选这个主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闲聊，然后就聊到说我有关注比如说706青年空间这样子，对于居住形式或者社区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有一些新的探索的这样的尝试。然后因为我想，就我个人觉得个人愚见，我是觉得现在的婚姻制度肯定是在我有生之年会消亡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会取代它，所以我就会对于一些新的实验性质的东西会比较有兴趣。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就说虽然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舒服，但是我也好奇说有哪些alternatives。然后他就说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啊，being single with a cat， 就他其实是带着一点戏谑的，因为 cat lady 这个词它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面，或者说它在英语世界里面的这样一个俗语背后，它是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在里面的。就比如说它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说在每一个小区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失败的女性，然后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也嫁不出去，也没有孩子，就非常可悲，生活非常空虚，只能和猫咪相依为命，然后她通常也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因为他不能长期受到婚姻生活的滋养。对，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stereotype 吧，当然在现在的社会可能慢慢的淡去了，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就是有他的来处的这么一个俗语。他和很多其他的性别歧视的说法或者是刻板印象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这样一个词汇它并没有一个男性的对应版本，没有 cat gentleman 这种说法，就是 一个男性他养了一只猫，那就只是一个男性养了一只猫，他的情感生活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养这只猫，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不重要的，就只是他想养一只猫所以他养一只猫，然后他就只是一个和猫一起生活的男性而已。 你没有办法从中 infer 出更多的这种社会对于这个个体的评价。然后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没有 cat lady 这样一个说法，但它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就比如说我觉得一直到五年前养猫这个事情在中国还并不是很流行，然后它现在才慢慢的在城市中开始流行起来。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词，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比西方更男女平等的社会，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它这样一种不平等理念会体现在不同的事情上。就比如说前一阵儿吴亦凡事件嘛，然后很多所谓的官媒都开始下场说什么都美竹是为了炒作，然后这种行为非常的恶劣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妈呀，这些官媒真的是加速了我的去世。然后当天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比较正常的评论是由视之 TV 发出来的，他说都美竹是不是为了出名重要吗？他拿到了吴亦凡的钱是用来干嘛重要吗？然后他分享了《男性统治》这本书中的一段话，说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为自己辩解的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所以你只看到都美竹在不断的被解释动机，而吴亦凡不需要。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和 cat lady 和很多很多社会当中潜移默化的这种性别不平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所以他也促使了我来录这样一期节目，就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当一个单身女性选择了和猫一起生活她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我选择的角度是在我和我的小猫相处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的小猫教给我的事，虽然用的是教，但其实并不是说我的猫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方式来指导我的生活，而是说在我的猫给我提供陪伴和情感支持以外，我觉得我的猫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照见了我很多时候对自己的性格也好，我的思维路径依赖也好的盲区，然后它也让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和更加的去反思我和其他人包括我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我一共总结了五个方面，然后接下来我就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分享一下。我的小猫教给我的第一件事是恐惧往往源于未知。金元宝刚来我家的第一个礼拜基本上全都是在沙发底下度过的。因为我住的房间是在一个公寓楼里面，所以走廊上难免会有人来人往的声音，然后从我家阳台上也会传来邻居在自己家阳台上喝茶聊天种花弄草，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每一次这些声音响起的时候，金元宝就会非常恐惧的钻到沙发下面去因为他觉得在他的概念里面他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冲他来的，所以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策略，就是先躲再说。然后我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非常可笑了，我就觉得哎，你这个猫也太自恋了吧，就是人家只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人家并没有就并不是你想象的总有刁民要害你，人家有人家的事情要忙。然后但是就是我看着他的样子，我觉得想起了青春期时候的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也总会放大 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但归根究底其实是源于无知和对这个世界的不了解啦。就是你总会放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的这个影响，就比如说你会觉得啊，你如果做错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失误，那这个就变成了你终身的烙印，或者说如果你出丑了别人就会就是记住你，嘲笑你一辈子。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特别敏感的一个点是在于我对于他人对我的态度非常的敏感，就比如说我去买面包，然后可能如果那个卖面包的人对我的态度很不耐烦或者怎么样，我就会觉得是我做错了，然后我会觉得是我比如说没有表达好啊，或者说我表现的不足够讨人喜欢，然后就会又反过来导致我对自我的评价降低，然后就更加的小心翼翼，不敢去做事情。但是我也是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说，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其实可能少于50%是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是有很大一部分决定取决于他自己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可能他的人生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给他对于所有外界的反馈奠定了一个基调，就是可能首先他自己并不是在一个快乐的状态，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正向的回馈或者互动，所以我就会更少的去纠结当我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别人给我的负向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个反馈。当然我也觉得没有办法苛责我的小猫很滑稽的东躲西藏，然后因为一些根本就不是冲它来的声音，因为小猫是不知道公寓楼这个概念的呀，它不理解说我们就是很多人共同的生活在紧挨的小格子里面，但是我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恐惧，他出于对这个人类社会未知而造成的他的恐惧，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我会更加的留心去观察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恐惧的下意识的反应。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有帮助我说让我能面对或者说去分析自己的恐惧，然后看得更深一层，去看他恐惧之下隐含的是不是我对于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概念的不了解。我觉得这个下意识的恐惧在人类社会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现，比如说反对 5G 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 5G 的原理是什么。比如说反对疫苗的这些人，他们也对人体生理学缺乏基本的认识，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然后要从坚决抵制。可能我受到的教育使我不会去闹出一些这种看似很荒谬的笑话或者是恐惧反应，但是我觉得没有恐惧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去试着检视自己的恐惧，然后去深挖说这个恐惧的来源是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建模在某些方面还并不完全，然后你去主动的去补充那方面的知识，然后它可能会帮助到你说跟你的恐惧更平和的相处吧。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小猫带给我的第一个反思时刻。Just the jokes won't turn my world around. Nothing I must say, no one to address. Pretty looks won't twist my heart. 肩膀交给我的第二件事叫赌不如输。也是在他来我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把我家的床脚啊抓得稀烂，然后我在网上看养猫的人很多也是沙发床啊被抓的不行， 大家就是要么弃疗了，要么就是买一些那种，包边的材料，把那个床脚什么什么的包起来，就是拿，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塑料的那种胶盖起来。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只是非常偶然的，当时到了圣诞节，然后我说给猫买个啥呢？然后我就给它买了一个猫树，那个猫树它的底下是带那种，就是专门让猫抓的那个柱子的，就是它是为猫设计的。然后我就发现，自从买了那个猫树以后，我们家猫就再也不用，再也不抓我们家床，或者很少，就可能那个频率从100减到了1之类的，就它绝大部分还是会去抓那个猫树，因为它是专门为猫设计的啊，就是它那个质感就让猫很想抓嘛，所以它如果有一个更好抓的东西，它就会总是想去抓那个好抓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因为你决定跟猫共同生活，这更像是一个你单方面的决定，但是其实猫它也是一个。怎么讲？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它也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让猫完全融入我的生活，就是我没有这个概念，说我要去专门给猫买一些就是为猫设计的东西，因为我会觉得说那种是不是太猫奴了，或者说太惯着猫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和若涵和周思聪聊养猫的经历，然后当时周思聪就说。说我们的房间里面，任何所有东西都不是为猫设计的啊，所以可能猫会弄坏电器，猫会闯祸，猫会这样，猫会那样，但那是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这个社会本来就不是为了猫设计的，所以你又怎么能去因为这个对它发脾气呢？然后这个事情当时就他当时说这个话就给我了一些启发吧，然后我就。会更多的去了解说，那猫的天性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有意识的说，在我们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提供一些让它的天性可以得到发挥，或者是它可以舒服的生活，而不是完全的为了我的需求被塑造成一个很四不像的一个很不快乐的洋娃娃。对，所以其实。当时一开始猫抓床啊，抓坏家具什么的，我也生气过，然后我也想要阻止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最好的方式并不是你去强迫猫不去抒发自己的天性，而是说你给它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就比如说你给它买一个专门的猫抓板啊什么的，那它很可能就会降低去抓你家具的这个频率，然后我觉得这是比你。强硬的去把猫搬成一个不是猫的东西，更好的就是对我的心理健康和对猫的心理健康都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吧。金宝教给我的第三个道理叫"喜欢狗的人不应该养猫"。这句话可能乍听起来是一句废话，那么就让我进一步的阐释一下。如果你在养猫之前的期望是，你希望能养一只像狗一样的猫，就是你又得到猫的好处，比如说low maintenance，你不用早晚去遛，然后你又希望它是一个像狗一样。又热情又胆子大又忠诚的动物。如果你是怀着这样的侥幸或者贪心的心理开始养猫的话，那可能你和你的猫都会非常的痛苦。之所以领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既不想每天早晚去遛狗，但是我又希望我的猫可以像狗一样，就是很热情，很爱我，然后可以陪我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散步。然后我以为这些就是，只要我 对他从小开始培养，那就是我可以能够做到，对抗他的天性，或者让他喜爱大自然。因为有的时候在 ins 上也会看到一些人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去山里面遛猫，然后那个猫就一点不害怕，就是你是能看到这样的例子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把我的猫培养成这个样子。然后当时把金元宝领回来了以后，我就大概有3个周末吧，就会带它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面。但是你很明显的感觉这件事情本身是让它非常痛苦的，只要一出家门，它就会把头埋在我的怀里，就是完全不会看一眼，就是我希望它能看到的周围的风景。然后即使我们到了那个公园里，人很少，很安静。就我觉得我以为是他会觉得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他其实全程都非常的焦虑，就是一直想要往我的怀里钻，或者是往我的包里钻，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真的融入和欣赏那个环境。然后我也试过给他买那种所谓的给猫设计的牵引绳，我想要拉着他在那个公园的路上散步，根本站不起来。就是首先它非常，就和狗不一样嘛，猫非常不习惯穿那个牵引绳，然后穿了以后它就不会走路了，东倒西歪，就像喝多了一样。然后即使你给它穿好了以后，它就是会匍匐在地面上，就是因为它很害怕嘛，它就会把自己的身体放得很低，就贴着那个地面，它根本不可能站起来走。然后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说我才意识到说我自己的这个期待是多么的自私，或者是多么的贪婪。但是好在就是说猫和狗的外形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的，所以我不会说陷在那个自己的期望里面去说为什么都是猫科动物，狗能做到的你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好像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大家比较难以意识到，很多东西也是像猫和狗一样，它是一个，就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把不同套餐的最好的那一个拼凑在一起来为你服务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小女生就很喜欢那种对全世界的人都很差，只对我一个人好的这种设定，就我也不能很肯定说这种事情就是绝对的不会发生吧。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一个人纯粹是因为激情的爱而对你，而改变自己平时的行为习惯，对你特别特别好的话，那这个激情之爱也是很容易下头的。然后那，这个虚无缥缈的爱消失之后，那留给你的就只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所以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说什么就是一个霸道总裁对所有人都很坏，只有对你很好的这种设定的。就不管是谈恋爱还是交朋友吧，我还是会欣赏那种对周围或者对这个世界整体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然后我也不希望我，就是我也不指望我在他这里得到什么，特殊对待。就是只要他对我跟对周围的人一样好，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喜欢狗的人不应该养猫，因为很多的属性，就是你喜欢的地方和不喜欢的地方，就其实是同一个属性的。一体两面，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割裂开来，就是每一个硬币都只取正面，不存在，世界上不存在，就是只有2个正面的硬币嘛。然后即使在网上确实是有，比如说，一些可以跟主人一起去就是深山老林里面 hiking 或者探险的猫咪，那也不应该成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合理的期望的设定。就是这种幸运的事情有没有？有，但是如果我觉得你把它作为对你身边的人的或者是你身边的动物的一个要求或者期待的话，那只能是既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 我的小猫教给我的第四个道理是 overcommitment 是人类绝大多数不幸的源泉。我们抛开刻意作恶故意给他人招来灾祸这种情形不谈，我们就单说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普通人，或者是他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去做事情的人，有没有可能造成不幸的后果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充分会发生的，并且它发生的原因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因为 overcommitment， 就是他承诺了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说你因为抹不开面子也好，不忍心让对方失望也好，就是你答应了朋友的一个请求，但是可能你当时已经在超负荷的运转了，所以最后你可能并没有能够真的履行你答应朋友的这个请求，然后你的朋友会很生气，然后你自己也会对自己很失望。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 overcommitment 的例子。那在工作中这个事情也其实非常常见，比如说一个项目按照行业平均水平来算是需要这么多个人的话是需要一个月来完成的，但是不管是出于你老板的胁迫，还是说你因为对自己的水平的不了解，或者对这个项目所隐含的这个难度都不了解出于种种原因你同意了说我在一周之内交付这个东西，那你可想而知你这一周就像是一个地狱一样，对不对？那它短的是一周，那长的话比如说一个需要一年的项目，然后你们组说半年交付，那这半年你们组的人都会像地狱一样。这个是工作中的一个例子这种痛苦的情形还是比较容易纠正的。那如果再说一个影响更深远然后又在我们生活中更普遍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婚姻和生育。很多人在并不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不管是从经济意义上还是说从法律或者情感的成熟度上面，他对两个人的要求是怎么样，我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这个要求，就盲目的进入了一段婚姻。当然虽然在婚礼上宣读誓词，我愿意跟你白头偕老，不论病痛，不论 blah blah blah， 这种事情是很感动，但你就是在那一刻你做出了一个自己并不能履行的承诺啊，所以这之后就会有离婚，会有扯皮，会有各种各样不幸的事情，然后可能还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吧。那生育就更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养一个小孩要付出多少，大家真的计算过吗？然后就随便劝人家生孩子，那又不是你来养，你凭什么到处劝人家生孩子？所以我觉得当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推迟婚育而选择去养猫养狗，我会觉得这反而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象征，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 agency， 就是大家在做一个决定之前会更加慎重的考量这背后的风险因素，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到达了这个我可以担得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之所以这一两年过得非常的快乐，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符合我自己承受能力的决定。就是我一开始在决定养宠物的时候，我大概纠结了半年的时间，我没有确定说我到底是想养猫还是想养狗。虽然我个人觉得养狗当然是很好的，就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狗，我被狗咬过三次，打过三次狂犬疫苗，但是我依然就是死性不改的非常喜欢狗。而且如果养狗的话，它可以帮你看家护院，然后它也很热情，它也很忠诚，它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情感支持，这些好处我都知道。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养狗的原因，就是因为西雅图实在是太爱下雨了，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讨厌在下雨天出去走路的人，但是如果你养了狗，你就不得不在每一个下雨天都出去遛狗。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承受半年每一天都要靠意志力出去遛狗两次这个事情的，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我还是养猫。养猫这件事情是我无论在时间、金钱、精力上都负担得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在事情发生之前避免过度承诺，那很多时候可能它就不会，哎，带来那么多的不幸了吧。
金元宝教我的第五件事叫做，你不一定要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意见。首先，我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情是，我是一个对他人的容忍度很低的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所以，当我妈用你要找个人来照顾你为理由来劝我去恋爱或者结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还没有爱谁爱到说我可以容忍天天看到他的地步。但是我又会发现说，我跟小猫一起生活了一年半这么久，就它是一个从来不需要我调用容忍这个技能的一个生活体验。但是我就会很好奇，我说想一想说，那这个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因为猫太可爱了吗？是因为它每次干一个什么坏事情，它卖个萌，我就真的不生气了吗？然后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我就想象说，假如有一天，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然后阳光洒进窗台，我的猫躺在窗台上，慵懒的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突然开始对美国控枪这件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说禁枪其实对普通人不好啦，因为你搞不到枪了，坏人还是搞得到啊。就是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不管它当时看起来有多可爱，我可能都会毫不犹豫的把它从窗户上扔下去。然后我觉得，可能猫之所以可爱的秘诀之一，也在于，就是猫永远不会去谈论它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啊，它就是最多就只是喵，我饿了，喵，我要 attention。就是活得很真诚，一点都不装逼的一个生物。然后我就想到说，就是尽管我如此讨厌喜欢高谈阔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事物的人，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注意到的一点是，当我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别的组的人来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组的人来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其实我自己当时对那个事情也不是特别清楚，或者不是特别确信，但是我都会，我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也好，或者说我就害怕对方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是一个新来的，我就会，说一个我觉得大概率是对的答案。但后来我就会注意到，就比如说我在和资深一点的工程师开会的时候，就可能他们本人是非常学识渊博的，可能你如果问他的领域的东西，他可以给你把整个架构什么都梳理出来，然后讲的滔滔不绝，然后又滴水不漏。但是有的时候，即使是这样的人，他们在会议上也不是会说所有的事情你问他，他都会给你一个答案的。就很多时候他们就会直接说，哦，我不知道，对于这个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很多时候比起打肿脸充胖子，说一句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了解清楚，才是更加得体也更加可爱的做法。刚刚我利用猫来做思想实验，来测试我最不能忍受的特质到底是什么的那一个例子里面，我引用了一句网友的话，他是谈论禁枪的。然后我并不是因为谈论禁枪本身而生气，而是我生气在于他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降维简化成了这样一个三言两语，他就可以提供一个答案的问题，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可笑。因为
诚然对于问题的简化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问题，但是如果你过度简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失真了呀，那就讨论失去意义了，然后你也不可能说给一个真实而复杂的问题就因为你这一句话而提供一个可行的解法。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里面我和 Billy 有说，如果对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特别有把握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就是很自信的出来散播自己的观点或者怎么样。然后我看到有一个 听友在评论里面说，说有的时候很羡慕那些就是脸皮很厚，即使说错了也到处说的人。我其实完全共情他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又想，我说我觉得世界上并不需要更多那样的人了，世界上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在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上多虚心去了解，然后不会轻易的去发表错误的言论的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嘛，然后这一些不经思考不经检验的信息充斥在信息的海洋里面，它本身就是一种污染物。我觉得节能减排不仅是从汽车，从物理实体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精神世界也需要节能减排吧。那以上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的小猫教给我的五件事，我觉得他们也是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类的秘诀吧，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其实站在此时此刻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动机或者原因可以解释说我为什么决定养这只小猫。它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和小猫相处很舒服很自在，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我负担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但不论怎样，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有任何人因为听了这样一期节目而去决定自己也领养一只小猫。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养猫，觉得养猫很好而自己也去养猫，和因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结婚而自己也跑去结婚，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你是否应该养猫，或者你是否应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决定应该基于你对于你自己的性格喜好、经济状况，还有你是否能独立自主的对比如说一只小猫负责到底，不会因为中途家人的干预或者是外力的影响对它始乱终弃，以及你需要了解比如说养小猫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它会给你的日常增添多少的工作量，增添多少的开销等等。因为我始终相信对于自由意志的追求应该是基于充分知情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去了解瞎做一个决定，那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第四点，过度承诺。那过度的承诺的后果就是你会给小猫带来不幸，你也可能会给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带来麻烦。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分享你们和其他任何生物共同生活的快乐或者心酸啊，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Nothing to maintain, twisted jokes won't turn my world around, nothing I must say, no one to address, pretty looks won't twist my heart, yes. See you tomorrow and then, see you